石明良、王世泽和傅维林，凶相毕露。到了现在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，也准知的正经跑不了了，因此他们奸笑了几声。正经啊，哈哈哈哈，你纯粹是个大屎包，第一号的大混蛋，你就没看出来我们用心良苦？哎，我爹谁呀？我爹石朗啊。哎，我叫石明良啊，到任何时候我也得向着我爹呀，对不对呢？可叹你呀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姚启胜、姚总督等着你们，在福州把酒宴都排摆好了，等着你去吃，等着你去喝，走吧，走走。哎呀，到了现在正经呼天呼地一点用都没了，悔的肠子都青了，头脑一片空白，除了恐惧之外什么也想不到了。正经就是一个字，悔。但无能为力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呢？正经准知的，一到清兵手里的，把自己就得剐喽，那能好得了吗？因此垂死挣扎，扭头就跑。仨人笑了，你往哪儿跑？你回来吧，你给我。石明良往前一纵，上去一晃，底下一个扫堂腿，骚趴扑通，正经摔了个狗啃屎，帽子也掉了。三个人上去把他踩住，胳膊拧不过来，拿绳给他捆上了。正经直叫唤，哎呀，轻一点，我的胳膊折了，对不起。龙得盘着，虎得握着，乖乖乖，把船只撑过来。小船撑过来了，又下来四名水手，都是他们的心腹，一共七个人，架起正经摔在小船上的。三个人马也不要了，弃岸登船，分出一声，扬起风帆，直奔福州。快！当然了，离福州还挺远一段路呢，他们的总目标是这。哎呀，正经啊，闭着眼睛直晃头，心说完了完了，是彻底的完了啊。没想到到头来自己得了这样一个结果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在溪水上面飞来三只快船，船头上站定一人，手提大刀，高声喊喝，站住，再不站住开弓放箭了，截住截住。这船太快了，每只船上十二名水手荡江摇弩，跟箭头子一样过来，把石明良的小船也给截住了。石明良三个人大吃一惊的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完了！使大刀这小伙子非是旁人，是巡捕寨的总管江栋，江胜他兄弟。这哥俩呀，真是赤胆忠心。江胜是前营的总管，他是巡逻水面的总管。因为最近的形势吃紧呐，江胜和江栋衣不解带，兢兢业业呀，站好自己这本岗。江栋也没听着任何的信儿，今儿个正常的巡逻，发现有一只船，鬼鬼祟祟，哪儿来的？过去盘问，一眼看见发生的事儿了。老实说呀，江栋早有风闻，知道石明良、王世泽、傅维林三个不是好东西，天天在正经面前进谗言、出坏道，但是自己官小职微，无能为力，只能背后跟他哥哥发发牢骚。他哥也说，算了，咱们能管得了吗？朝廷大员都无能为力呀，咱呢就管好咱本职的事儿就得了。
没想到今儿个再次相遇，江东把大刀一晃，站！
石明良，你们干什么呢？
到了现在，石明良再想编瞎话来不及了，你们事出突然呢。
我说江将军，江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要投诚清朝，你愿意的话跟我们一块儿走，我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如果制造麻烦可对不起呀、将来有笔账算。呀呀呸，石明良啊，你们三个狗东西哪里走。他飞身就跳过来，江东啊好功夫，离着一丈八尺多远，从自己那只船上跳到他们这船上来了，这船就一摘呗。石明良赶紧拔刀，刀未出手，江东已到他近前，飞起一脚正踹在心口上啊，扑通踹了个仰面朝天。紧跟着江东把刀一涮个，你们说涮个干嘛，刀刃朝自己，用刀背在石明良的肩头上咔嚓就是一刀背子。你想那刀那是钢的，这一下咔吧把石明良的锁的骨给砸断了，骨头折了人受得了，这家伙小狗叫嗷一声，顿时人事不省。就在顷刻之间，王世泽、傅维林一看，咱还在这傻等着，跑吧！两个人的水性都不错呀，一回身，砰啊砰，跳入水中逃命。江东吩咐，让手下的弟兄快在水里把他们抓住。这哪有不会水的？江栋指挥的部下都在水里边待着都没事的人呢、能待上一天一夜都没问题呀、所以下去几个人时间不大，整上一个来把王世泽活擒了，就没找着这傅维林。赶紧见江栋回命，江栋一跺脚，废物废物，再下去给我找。三番五次抓这傅维林没抓着，这小子捡了条狗命逃回福州去了。这且不说，江东赶紧转回身给郑经解开绑绳，大王受惊了，大王受惊了，哎呀江将军呐、让姑怎么感谢你，你来的真及时，堪称及时雨呀、我一定重重加封于你。大王，封不封官是小事啊，您怎么这么识检点呢？你看多危险，要不是遇上我巡逻，大王后果不堪设想。说的是说的是，压着这俩东西赶紧回宫，赶紧回宫。他们弃舟登岸，把马找着，保护着郑经返回王宫。到了王宫啊，众人一看这郑经那脸灰白色的，一句话说不出，身上突突突突突突，到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。江栋把这事儿跟大伙一说，哟，众人大吃一惊，王爷，王爷受惊了，大王受惊了。有人出主意说，王爷吓坏了，魂不守舍呀，喝碗姜汤水，多搁点红糖，他的人中捶捶他的后背。哎，果然喝了半碗姜汤水，有人紧捶着这后背晃荡晃荡，郑经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好了，刚才就像憋住了劲儿一样。郑经用手点指着，好啊好啊，奸人难防，奸人难防啊，江将军，把石明良、王世泽给我带上来，姑要审问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石明良、王世泽像落汤鸡一样让人薅着带到郑经面前，
郑经二话没说，过去咣咣几个耳雷子，当当就几脚，这还没出气，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，好啊好，尔等真是狼心狗肺，披着人皮的狼啊，吾对你等不薄，言听计从，你们为什么要陷害我呢、啊、我怎么就没注意到你们是鬼，你们不是人呢、啊、来人把他俩推出去砍了。事到现在俩人还有什么分辨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推到辕门脑袋给砍下来，挂在旗杆上示众。这个事儿迅速就传开了，在前敌指挥的刘国轩星夜赶回厦门来见郑经。大王，我听说了，把我吓死了，出来这等事儿。哎呀大都督，我到现在还后怕，晚上只做噩梦啊，可不是吗？真是人心叵测呀。大王啊，能听臣一言吗？大王，这事怪谁？怪您自己呀、啊！您不分贤愚，不识好歹呀、啊！您怎么能亲近这种人呢？您别忘了，越是在您身边进谗言的人，越是阿谀奉承之人，您越要谨慎。这种人往往翻脸不认人，到头来能把你置于死地呀、啊！说的是，说的对极了。不怪旁人，全怪孤我自己，我怎么不是个人呢？啪啪啪！郑经撤自己的嘴巴，刘国轩过来拦住。哎呀，大王啊，吸收教训也就是了。当晚举行宴会，给郑经压惊，郑经呢也款待刘国轩。静下心来之后，就问刘国轩前敌情况如何。大王，我一回来向您问安，另外形势不妙啊，您可知吴三桂死了之后，他孙子根本支撑不起来，清军现在到出手来了，大军正在源源不断开到边疆啊，东南沿海一带清兵集结不下几十万，多方得到的消息很可能要攻打厦门金门，夺咱的阵地呀、啊！大王可千万多加谨慎。是吗？我也感觉到形势不妙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收缩兵力，保存实力呀、啊，把其他岛屿的人全都撤回来，能不死人尽量不死人。我昨天晚上也想过了，放弃金门和厦门吧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。赶紧撤守台湾，不知卿等以为如何？大王，您太圣明了，我们想守也守不住了。这弹丸之地离这清兵这么近，他们随时都可能来到，而且我们得知这次清兵大造战船呐、啊，训练水军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倘若把咱的归路给掐断了，咱插翅难飞呀。郑经一听就冒了冷汗了。是啊是啊，倘若清军抄了咱的后路，封锁海面，我们连退路都没了。哎，各位啊，听我的旨意，马上收拾东西，把自重搬运到船上撤。郑经放弃了沿海的岛屿，在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八这天，扬帆起航，是返回台湾。这郑经啊也没那么多话了，在船上是醒了不睡，睡了不醒，翻来覆去是神魂颠倒啊，俩眼发直，嘴张着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大伙看着心里十分压抑，我说大王惊吓过度，还没缓过这个劲儿来，也得理解他的心情，谁也不去干扰他。这一天大队就来到澎湖，郑经传话，靠岸靠岸，孤要在澎湖多住些日子。 大家一听也好啊，都安排完了，保卫着正经登陆，住到什么地方呢？就下榻在妈祖宫，后边都收拾干净了，其他人围着妈祖宫安营扎寨。白天的时候，正经视察了海防，这留着三镇人马呢，一看炮台坚固，士兵干劲挺足，正经的心呢多少放松了一些，抚育官兵，赏赐他们不少的东西，鼓励他们坚守岗位，随时准备应战。当天晚上正经没有觉了，没说醒了就睡不着，夜深人静，人家都安睡了，正经是百爪挠心，倒背着双手溜达来溜达去，就进了妈祖宫的正殿，抬头一看，长明灯点着呢，照着妈祖的金身是闪闪发光，让人肃然起敬。据说这妈祖啊，是福建彰化人，生在梅州与东罗村，当初呢据说也是个打鱼的女孩，自从她死了之后，哎，竟成了神了，是个神女，普渡四方啊，救人于危难之中。比方说船只遇上风浪了，妈祖能保佑你逢凶化吉，有很多人从心往外崇敬妈祖，因此集资在此建庙。其实说起来，远在北宋初年，那阵的皇上就降旨在澎湖修了妈祖宫，到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还赐庙号叫顺济，打那之后香火就更盛了。到了东南沿海台湾澎湖，人们尊重妈祖胜过观音菩萨，香火最盛，正经从心往外也崇敬妈祖。今日走进大殿，正经抬头看了半天，不由自主的磕膝盖一软，跪在拜殿之上，声泪俱下：妈祖娘娘，臣子正经给您磕头，想先王在世之时何等英雄，为什么我这么窝囊废？我征战了六年毫无建树，反而伤兵损将，把沿海的岛屿全都丢失了。妈祖啊，求您大显神通，保佑臣子平安返回台湾，只要台湾确保无事，将来我还过手来，一定重修庙宇，另树金身。弟子我求您了。正哭着，刘国轩、江胜等人来了，一看大王不睡觉，上这儿来了。大王，大王节哀，您怎么着您呢？大王啊，该休息了。我心中烦乱，坐立不安呐、莫非说老天爷招呼我？阎王爷点手了，嘿，大王，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？快，请回去休息。哎，回屋了，大伙也不能走，陪着他，通宵达旦，没话找话安慰他。大王啊，你想在这儿住多少日子？
我没脸回东明啊，
东明就是台湾，郑成功给命的名叫东明府嘛，所以郑经说我没脸面回东明、啊、我没脸见我娘啊，见国太我何言答对，我想多住些日子，我身体也不好，想恢复恢复啊。
是，
他不走谁能走啊？咱这么说吧，正经在澎湖一住就两个多月，这两个多月前敌的消息传来，厦门所有的岛屿都被清兵收复了， 些清兵加紧训练水师，大有攻夺台湾之势。郑经是心乱如麻，哎呀，一琢磨怎么办呢？我在澎湖这也不是长策呀，回台湾吧又不敢。哎，他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报事的进来，报大王，台湾来人了。哦，谁？总制官陈永华，陈大人。哎呀，郑经一听这仨字，心里一翻个热乎乎的。陈永华呀，赤胆忠心呢。我走了六年，把整个台湾全交给他。我听说把台湾治理的经济繁荣，老百姓是安居乐业，有的地方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。这六年发展的可太快了，要没这么人替我看家，保不齐台湾也丢了。快快请，请进来，请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脚步声音，就见陈永华从外边走进来，撩袍服跪倒在地。大王，大王可好？陈永华叩拜大王千岁，千千岁。
起来，哎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姑，我想你呀。
郑经现在特别爱哭，不值当的事儿也掉眼泪。陈永华磕完头，君臣跪坐。郑经啊，这大胖手拉着陈永华干瘪的小手，仔细给相面。
爱卿，你瘦了，老多了。
是啊，大王，六载未见，您了也老了。
老了，我头发里头都有白的了。哎呀，爱卿啊，你怎么这么瘦？
我压根就不是胖人，哎，最近一时期更显得消瘦。大王，您的神色憔悴，听说玉体欠安，哎呀，难尽呐！放心，远的咱说近的吧。你来到澎湖干什么来了？
我奉国泰所差来迎请大王回台湾，
回家吧。您在这儿干嘛呀？
我母后同意我回去了，
同意了。国泰天天掉眼泪，对你是又气又疼啊。大王，现在大敌当前，我明当好好训练水军，以求东山再起，收复失地。您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策呀，因此臣奉命来迎请大王回銮。
其实我也住够了，我没脸见东明的父老和我娘啊！既然总之来接我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来人传旨，明日返台。
第二天，陈永华陪着郑经浩浩荡荡起身赶奔台湾，临走把澎湖也安排下人。这一回去，一波不平，是一波又起。